不止风闻有神，而是能够亲眼见神，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特别是当我们在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特别可以感受这样子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在随时随处都与我们同在，只是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更加谦卑来到他面前，我们是可以亲眼见他，在我们的生命经历里面与神同行。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今天早上我们要在这里用神的话一起来聆听神对我们的教导。今天要看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到四十六节。列王记上第二章一到四十六节，我们先念到第十二节，因为很长，我们先读到一起念到十二节。弟兄第一节，姐妹第二节，我们用交通轮流的方式来念。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弟兄请。大卫的使其境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姐妹，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位。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雅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而种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在你里有巴布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梅，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这也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王位，他的国甚是坚固。好，我们先念到这里，一起低头来祷告。恩主，我们带着兴奋的心，在圣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按着你自己所说的，我们选择上好的福分，如同玛利亚一样，来等候在你面前要垂听你。主，我们不只用我们的诗歌来颂赞你，我们更要我们的心灵诚实来到你面前，用敬畏的心听从你。主，愿这时候你按着你丰富的供应，就是你就是那个有丰丰盛盛的恩典和真理的主与我们同在，将你自己宝贝的话语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活在这短暂的人世，却能够看见永恒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行在你所喜悦祝福的路上。愿神这个早上还来到你面前寻求里面，来到你面前要垂听真理，寻求人生的真正意义的人，祝你开启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通达明白你的话语 和你自己是谁，我们仰望交托你，一切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在这个圣经里面看见开头的第二章的第一节，他一开头就说大卫的使期近了。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大卫他曾经是一个英雄，在以色列是最伟大的一个君王哈。那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上。不但如此呢，他是受国民的爱戴，是一个非常好的君王。但是呢，岁月不留人，最后他还是要面对他的人生的终点哈。所谓的来自于尘土，要归于尘土哈。那在临终的时候，他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召见他的儿子，要继承王位的这个王所罗门，来给他最后的嘱咐来吩咐所谓的立下遗嘱给他的儿子该怎么来接王位。那大卫的这个临终的这个嘱咐呢，就是对他的儿子所罗门非常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所罗门以后这个国位是否会稳固就是这个父亲给的嘱咐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是以基督同作王的人，到底我们的人生，甚至我们的在永恒的生命地位会如何？接着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列王记上》的第二章，我们来学习这里面宝贝的真理。首先我们来看的第一个大段，就是在第二节开始说，我现在走世人必走的路，我现在必走世人必走的路。然后呢，所以呢，他就要儿子要刚强做大丈夫。大卫王在这里交代所罗门呢，要刚强。刚强这个字呢，他在希伯来文里面呢 ，kazak 这个字呢，就是建造或者是修理或者是抓住啊，有一些东西把它抓稳的意思，或要刚强壮胆，甚至是坚固持守的意思。所以这个刚强不只是心态上的，其实因为这个字呢，你刚刚的这是一个动词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一些的内涵啊，刚强的内涵包括这一些。另外他说你要做大丈夫，什么是叫做大丈夫呢？其实大丈夫这个字呢ish 希伯来文是 ish， 它的本来的原文里面，它的意思是人，就是叫做 ish 啊。那这个 ish 呢，也可以称为丈夫，甚至是英文说的 male 啊，是男人，也就是你要做一个男人啊，告诉他的这个儿子哈 所罗门要做王，你要像个男人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在这里看到所罗门底下呢，他就讲了三个人物。也就是说你这个大丈夫，你这个男人，或者说你这个ish，你这个丈夫，大丈夫，你要做什么事，要处理三个人。哪三个人呢？一个就是约押，一个叫示每，一个叫亚多尼亚。约押的事情这个大卫在第五节第六节这里讲了哈，第五节第六节这里他就讲了。好，约押为什么要处理他呢？约押是谁？约押是大卫的时候他的一个元帅，也就是他的一个立国啊，在他的整个建国这一段时间里面，约押是一个非常有功勋的这个一个元帅。那他要儿子处理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这里刚才我们念的时候读到说，杀了两个，其他另外有两个元帅哈，他杀了他，而且这杀这两个人呢，是一种在太平的时候流人的血。意思是什么？他两个人是死于非命的。是被谁杀呢？就是被约押杀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哈，就是这两个，一个叫亚尼尔，一个叫做亚玛撒，这两个人其实他们的死是被这个约押公报私仇死的啊，用他在这个处理公事的时候，却为了私人的这个仇恨来杀这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怕他被那个地位被抢，所以他就杀了，用诡计杀了。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约押哈背着大卫，上次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读过，他是去支持亚多尼亚，也就是大卫那个第三个儿子起来抢王位，有没有？自己立王做自己做王， 约押是支持他的哈，支持这个亚多尼亚起来做王的，所以呢，他对大卫有一种不忠心的这种意图。那我们看见他三番五次不尊重王啊，因为他已经权力大到一个进步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之上，那个所谓的军权哈，毛泽东讲的哈，他那个所谓的枪杆子就在他的手上的哈，是很有这个 power 的哈。那他唯一的就是因为大卫王他有权柄，所以他尊重他。可是这个尊重的私底下就做了很多不按大卫王他的心意的事情。好，那所以呢，现在新的王要起来了啊，就有一个隐忧，因为简单讲，约押是看着所罗门长大的，他的父亲他还可以尊重他，可是现在那个小孩子啊起来做王了，大卫想，连我他都不尊重了，私底下做了很多的这个啊不应该做的任意妄为的事情，那大卫过了之后，所罗门王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困难面对他的王位的这个执政。所以呢，他就在这里讲，告诉他这个约押你必须处理，这个处理就是要杀了他，如果你不杀了他，将来你的王位就惨了。所以我们看见其实约押是一个很英勇，一个非常能干的元帅，他的一生紧紧的跟随在大卫，没有离开他啊，所谓的这个功臣。但是遗憾的是，就是他任意妄为，他有这种任意妄为让那个大卫很头痛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在马太福音啊，我们就想起主耶稣曾经讲的新约的马太福音，这里我们一起念好吗？耶稣曾经讲过的马太福音7章21节，请各位来念：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所谓的阳奉然后阴违，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不义，他的不义是阳奉，表面上是为主赶鬼，为主行异能，为主传道，好像约押为他的王大卫王，哇，这个南征北讨啊，建立王国，好像是，可是呢，因而却违背他的王的这个意思。基督徒也容易落入这样子的问题来啊，所以我们看见啊，从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看见有些基督徒可能很能干，他在群体里面很活跃啊，但是始终却没有蒙神的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按着自己的意识在侍奉，并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在侍奉。有一句话哈，就是说主是看我们的所事，不是看我们的所作啊。看我们的所事，就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对的人还是不对，而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多少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服侍神，服侍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需要我们服侍吗？需不需要？到底需不需要我们服侍？需不需要？苦口婆心，拜托啦，你来服侍我，要不要？神都可以造万物，他哪需要我们服侍？他服侍是什么？服侍其实是让我们这些生命不成熟的人，借着在他的面前来服侍的时候，使我们能够经历他，使我们借着服侍，我们可以生命成长；借着服侍，我们这个人被修剪；借着服侍，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生命连结，目的是这样，不是哇！神如果不服侍你就倒电了，神如果不服侍你，你就不是神了，就垮了，不是的。所以呢，你看到神为什么要我们服侍？其实他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人。这个约押的问题在哪里？他很能干，恩赐很大，但是他不是一个对的人，他不是打从心里面是按着他的王而行，他的心意而行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人，我们说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到底有没有尊主为大， 还只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私欲而站在一个舞台上。所以我们看见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为什么大卫要叫他的儿子来处理约押？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角度，他是在做转型正义，转型的正义。所谓的转型正义什么意思？就是以前呢，那个有权力的人杀害无辜的人，而现在新起来的这个政权要去处理这个东西，这个叫做转型正义。这个不是政治的问题，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生命的路程里面，人类的历史里面需要有的，在神面前一种公义、公平啊！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因为你有 power， 你有能、有权力，而你去杀害一个弱者，或者是一个也去逼迫另外一群人群，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因为你不是神，只有神是神。这是在这个第一点，我们看到那个公义、行公义的重要的点。好，另外一个人是谁呢？除了这个约押以外，大卫又告诉他儿子，在第八节开始，第八、第九节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示每。好，示每，最近我们在这个灵修分享的时候，你们刚正好看到这个人哈，也有看。那这个示每是谁呢？示每他就是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是这个便雅悯人哈，其实可以说他就是扫罗族的，就大卫之前那个王扫罗王的同一族的人哈。那因此呢，这个有一个机会，就是当大卫王的这个儿子亚撒龙起来叛变以后啊，这个大卫王就逃亡啊。在逃亡的过程里面呢，就被这个示每遇到，示每就用狠毒的言语咒骂大卫王啊，然后呢还用石头丢砸这个大卫王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也看到。那这个事情呢，大卫王他吞下来，当时他其实是可以叫随父去把他杀掉的，但是大卫王吞下来，他觉得他自己是受惩罚的啊，他在神面前宁可默默的受这种所谓的羞辱，因为神惩罚他，好，透过这个示每来惩罚他。好，那大卫王后来呢，事情过了之后呢，他重返耶路撒冷的时候，示每还第一个出来的哈，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哈。那这个马上变了啊，那个马上变一个人。你在落魄的时候，他落井下石；你重新得回你的这个政权或 power 的时候，他马上变一个人啊，卑躬屈膝。示每是这一种的人哈。所以我们看见的圣经讲到他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哈，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在这个第九节后面说要叫死？所罗门王去把他，在他不要让他白头白头能够流血下阴间，就是要杀掉他。为什么呢？其实当他去迎接大卫的，大卫曾经说好的是你无罪啊，可是现在来到他儿子的时候，他要把他叫他不能容让这样子的人活下来。其实简单的说，因为在示每的心里面，打从他的心里面，他是一个扫罗族的人。那现在呢，这个所谓大卫王是上帝所高的，上帝所高的仆人，上帝所高的王，他竟然敢咒诅他，上帝所高的仆人，他竟然敢用石头砸他。那他是在砸大卫还是在砸上帝？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三种人是要被膏，君王、祭司、先知，他们要就位的时候要膏抹 anointing， 要膏抹他们，表示什么？是权柄是代替上帝在地上执政掌权的，他们是代表上帝，无论是他做得好与不好，他的主人是谁？上帝。人不能说哇，我替天行道，我砸你，我咒诅你。你看记得吗？上次有一次是大卫有机会杀掉扫罗的时候，扫罗不是追杀他吗？有机会去在一个洞里面，扫罗刚好在一个洞里面在那里大解的时候， 正好大卫也躲在里面。哇，如果换了我们，太好了，他现在没穿裤子，我就去用枪把他杀死啊。可是大卫没有做这，他只是偷偷的到旁边，把他那个脱下来的那个袍割了一个小的地方，一个小筷子。他什么？他说我不能够动在上帝所高的人身上。可是这个示每呢，天不怕地不怕，他既然对上帝所高的人在他落魄的时候举手要用石头砸死他，甚至用咒诅的话咒诅他，所以这样子的人是打从心里对神的仆人是一点尊重都没有的人。那现在呢，我刚才讲的他是那个所谓的看见大卫在落魄的时候他落井下石，然后又加上看见大卫得势的时候他又开始哇卑躬屈膝，那现在他的儿子上来了，加上他是扫罗族的便雅悯族的人，他的儿子可能会因为如此被这个示每在他的执政的时候受到他的迫害或者受到他的伤害，所以他要他来做这件所谓的公义的事情。这个义是什么义呢？刚才我们讲的是转型正义，而这个义是什么义？这个义是上帝那个义，有一种义是尊重上帝然后尊重人，尊重神所用的人，或尊重神的家，尊重神的百姓，尊重神的教会，尊重神的群体，有一种义是这个义，是因为上帝，所以这个义属神的。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哈，这里要讲到这个所罗门王他必须要刚强壮胆这件事情，就是他不能有妇人之仁啊，妇人之仁，他必须有决断的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决断的事情就是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一件示每的事情啊。第三个人是谁呢？在13节到25节这里，13节到25节，各位看到哈，这里这个人就是亚多尼亚。好，第一章我们讲过了 ，right？ 好，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就是所谓的大卫的第四个儿子啊，第四个他起来啊，要叛变啊，然后要做王啊，那自己登基啊，在这个大卫王已经年老了啊，连这个所谓的盖棉被都盖不暖和的这个年纪，所以他就自作主张起来。好，现在呢，终于他的弟弟起来做王，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亚多尼亚他竟然啊跑来找这个所罗门王的妈妈叫做拔示巴，请他去跟他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王说什么，他想要大卫王年老时候他旁边那个美少女做他的妻子。好，另外他也在这个拔示巴的面前讲什么？讲说其实啊，我是做王的，原来我是做王的，我已经众人都已经这个前呼后拥，要让我做王的啊。只是因为这个你的儿子所罗门呐，我运气不好，上帝是要他做王啊，耶和华神要他做王，所以呢，我才没做王的。可是呢，那个美女我要，也就是他父亲的那个。在他旁边，上次我们看了他很漂亮，好、哦，那个在大卫旁边那个所谓的亚比撒、哦、很漂亮，他也要，所以呢，整个看见了所罗门王很生气，生什么气？原来他在生气是生，你竟然到这个地步还不死心。也就是你心里面还是觉得你才是王，然后我不是王啊。他的兄弟，他因为在这个只是不同父母亲的这个王子哈、啊，他的兄弟，他竟然如此的大胆啊，还是不死心，而且连父亲的宫妃他也要啊。所以呢，这样子的事情呢，他就觉得，纵使他的妈妈来代求，他也不能够容忍，所以要把他杀掉，就叫了比拿雅去把这个亚多尼亚杀死。这个叫做行公义。 这种公义是什么公义呢？这种公义就是你不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不在其位，你就要谋其政。啊，有时候我们在做某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是某一个团队的 leader， 然后别人却在旁边呢，在那里指三道四，甚至呢说你下来下来，我来教，呵呵，这样子的人，啊，他是不尊重别人的位置，这个 position， 这种的不公义。好，所以亚多尼亚呢，他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挑战权柄哈。那个野心啊，抵触了这个耶和华坚立所罗门王做王位的这个旨意，所以他的下场就是被杀。圣经里面，啊，曾经有两个经文讲到有关义的事情。第一个是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五节，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行义的人是神所悦纳的。然后约翰一书三章第七节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的一样啊，主的义啊，主的义一样。各位看到什么叫做公义呢？什么叫做义人呢？当然这里讲的上帝就是义的本体啊，所以绝对的标准的那一位啊，上帝是绝对标准的那一位。所以上帝是正义的，上帝是公义的啊，是有永恒的义的那一位啊，这就是上帝。所以义人是一个什么？一个正直的人啊，他这个义就是不偏私、不偏颇啊，很公正的待人，这个叫做义人。所以义人是以圣洁的生活，按着神的心意活在主的面前。这种义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是在真理里面建造自己。啊，甚至呢，他是对罪有严肃的对付，啊，这叫做义人。有一则笑话是讲到说教会的纪律的问题哈，这个笑话是讲说有一个牧师啊，他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啊第一到第十一节，那这一节这一段经文讲什么呢？就讲这个初代教会呢，他们就大家一起住在一起，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一起奉献，把这个以所有的分享给其他人。但是有一对夫妇呢，这夫妇可能各位熟悉，亚多尼亚哈，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啊，他们就跟大家欺骗说，我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了啊，欺哄圣灵了啊。结果呢，他们在这个记录里面就讲到，这个牧师就讲了，说如果照这个样子来学样的话。你如果对一个迟到的弟兄，你要奉主的名给他斥喝说上帝惩罚你，那个弟兄就会立刻应声扑倒。因为那对夫妇就因为这样，使徒一问他们就因为欺哄症就扑倒，两个连续死掉了。那这个牧师就讲这个事情，就是对那个迟到的弟兄说上帝要惩罚你，那个弟兄就会立刻扑倒断气啊，他就问说，请问有没有人会敢迟到啊？啊，这个就是对迟到的人，对迟到的人的纪律啊。如果他知道他迟到会被圣灵挤死的话，他不敢迟到。其实我们晓得，这个教会的纪律它是有圣经根据的。教会的纪律是什么？就这一群人生活在基督里面，有是与非，有公平和对错。一群人住在主里面，教会是讲爱的地方，对不对？对不对？教会是不是讲爱的地方？是不是？是吧？但是因为爱，所以要容许迟到，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你就不爱他？你为什么容人家迟到？为什么不爱他？容许他迟到？哎，这就是什么义嘛？对错，对不对？好，当你迟到的时候，你对不起谁？对不起谁？对不起其他那些没有知道的人，也对不起上帝，是不是？那个叫做纪律啊，纪律为什么要说要准时？像刚才我来的时候，我们的同工们围成一圈，从来没有这样围成一圈。我10:01到，我迟到了，然后他们围在那里。求我了，求牧师，因为以前都是我站在这里，然后他们陆续站过来，然后今天他们就牧师，我们终于可以以牙还牙了，开玩笑哈。这个叫做义，为什么要那个时间点？ 十点整好开始好，大家在这里。所以各位，如果你慢到十点以后来，你是对不起大家。我今天对不起他们零点一秒啊。因为你看到圣经里面讲到，教会是上帝的家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家有家规啊，我们要适度的执行惩戒。如果有人乱来，不按照圣经而行，不按照共同的这个规则而行，那这个就不对哈。所以教会就不要怕去执行这个惩戒，因为这个惩戒是人数可能会减少，你知道吗？教会惩戒人数会减少，那要不要惩戒？因为一惩戒他可能就生气，恼羞成怒就走了，可能一惩戒很多人就被他影响就走了，会不会？会不会？惩戒的时候会啊，那牧师不要啦，有一个人多一个人啦，为什么要惩戒呢？是不是？教会是讲爱呀，干嘛要这么认真呢？其实你知道吗，这种惩戒反而会使教会增长起来。这是新约使徒行传，当亚拿尼亚撒灰拉被惩戒以后，后面马上教会又增长有3000人，也就是什么？他 clear， 他清干净了，就好像你把你身体的那个所谓的癌细胞拿掉以后，你的身体就健康起来。那个惩戒有点是这样子的动作，那叫做公义，对的就是对，不对就不应该是当成对。所谓的不能够相怨啊，不能够视若无睹，不分是非。好，这是圣经给我们看的。所以呢，为什么上帝大卫王要这个所罗门王要这样做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在给人洗礼的时候，加入会籍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台前问，对不对？问什么？有一点，三个考试，其中一点，你是否愿意遵守海湖圣安教会的规章制度，有没有？有没有问那个？然后大家说愿意，是不是？那后来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有没有？也不一定，对不对？好，那个问那个话的时候，就是说你愿不守规矩啊？愿不守规矩？那个就是公义啊，公义啊！好，愿不守这个？干嘛要多一个人就好了？干嘛要问那些东西？其实那个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爱照神自己那个公与义来行。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就是在实行上面，我们按照神来心意来行的。在中国啊，明朝这有一个末期有一个宦官叫魏忠贤啊，可能各位看历史知道，他说一句话，他说对我好的人是好人，对我不好的人是坏人，所以人对我好就是好人，对我坏就是坏人。皇帝听了他的话之后说，感觉不错不错，好，不错不错。那你觉得魏忠贤和皇帝这两个人对不对？对好，对我好的人就是好人，对我不好的人就是不好的人，就坏人。这种标准是什么标准？这是什么标准？这种标准叫低级的标准，呵呵，低级的标准啊。我们都晓得，人哦，活在一起有一个标准的义，标准的对错，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所谓宦官魏忠贤他讲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他的问题在哪里？会落入什么？现在这个事情对我好，所以好人；下个事情他对我不好，所以他变成坏人 ，right？ 这个叫做什么？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俗话，就是这个人就变成变色龙。今天你有冰棒请我，你是好人；明天你不给我冰棒，给别人，你是坏人。小孩子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都很多小孙子有没有？你手机给他的时候，他说哇，爷爷真好。你明天不给他，他去跟奶奶说爷爷是坏人，对不对？昨天是好人，今天变成坏人，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级的好坏。好，所以我们回到这里看到圣经说的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会不会走世人必走的路？弟兄姐妹，会不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世人必走的路， 什么路？就会翘辫子啦，对不对？这是世人必走，这是很无奈的 right？ 昨天我看到前两个礼拜我看到一个新闻，美国一个牧师31岁自杀死了。你说牧师怎么可以自杀？因为他有很严重的忧郁症。你说牧师怎么会有忧郁症？因为不晓得啊，他就是有忧郁症啊。这个是有时候忧郁症是，你知道有一些家族性的哈忧郁症。这个忧郁症有一个严重的时候，他会到一个地步，他就是会没有办法抗拒的往死里去，他就死了，31岁而已。世人必走的路，31岁。我最近常常在跟同工说，我可能必须退休了哈，必须退休了，因为我必须走世人必走的路，快到了。或者说，那个牧师必走的路，就是说教会不是牧师的。以前你已经老了，眼睛开始在不好了，体力开始不好，记忆力有时候常常看到某一个人，我刚才看到天涯，然后我看到他，我从厕所转过去看到他，说嗨你好，我突然忘记他名字叫天涯，然后走过两步才想到天涯，来喊出来，你看多惨啊，一叫不出弟兄姐妹的名字。那后面就是世人必走的路。好，这是很无奈的，对不对？可是另外一头，我们看呢，你却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据点。这完美的据点是什么？你在你的人生无论走到哪里是必走的路，你可以行出你当行的公义来。对与错，错的事情你要很清楚，不能含糊不清。就是选择在义和不义的事情上，你要做大丈夫，刚强的做大丈夫，要像个男人。像个男人，像个人，行出神的心意的对与错。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各位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喜欢来美国，你知道为什么吗？一个很重要的点，美国这个地方对与错很清楚，不管你有关系没关系，一起来到法律面前，多好，游戏规则清清楚楚。公义是邦国兴盛，这是箴言说的，公义为使一个国家强盛起来。为什么？因为游戏规则大家公平，就很好做事。只要你努力按着规则走，你就会有一天会达到你努力而应该得的那个。哪怕是我们现在移民很辛苦，我其实眼睛这样看过来，这十几多人，很多弟兄姐妹，他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只要努力，因为他规则很公平。不管你是川普总统，或你是新移民刚下飞机，都来到这个规则里面，这叫做公义。好，所以我们再看第二个，再看第二个，所罗门王还要做什么事情呢？大卫跟他讲，在第七节，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粽子啊，使他常与你们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刚才大开杀戒，对不对？这个杀那个杀那个杀，一直要杀他。可是现在一转，恩待哪一个人？你看到这个地方，他发出怜悯来，发出怜悯来。为什么发出怜悯来？原来我们看见哈，巴西来，上次我这两天我们刚好正好在灵修，正好在读这里，对不对？好，我们的这个手册里面在讲这个。这个巴西来，原来就是大卫在逃他儿子叛变的时候，在逃亡的时候，就是有这个人伸手来帮助他，啊。就是雪中送炭，啊，他在逃亡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他就拿出食物来，你知道不是一口饭的，你知道他们逃亡是一大队的人马的，啊，所以呢就必须可能把整个仓库的粮仓都打开来用给他们吃，这是大量的食物啊，啊，那些军兵要吃啊，整个逃亡的大队要吃啊，啊，是这样子来帮助他。所以大卫在这里告诉了这个所罗门王，告诉他说他对我有恩，因此你必须要恩待他的粽子。 可能这个时候巴基拉已经死了哈，所以但粽子呢，你要永远记住人家对我们在危急的时候的帮助，你要照顾到他，我得到的好处，但是呢，他的儿子你要怜悯他们，照顾他们。所以你看到什么？这个大卫啊，其实哈，他是一个赏罚分明的君王，啊，这个赏罚君王，这个君王就是他曾经呢，约雅帮助过他，可是这个约雅杀无辜人的血，这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谈呐，啊，可是现在这个对这个帮助过他的巴基来，他愿意怜悯恩待到他的下一代。所以这个行公义的人，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公义和怜悯这两个事情很难呐、啊。什么是很难呢？因为我们行公义啊，就不容易怜悯，那怜悯有时候就很不公义，哦，这两个东西要混为一谈很不容易，啊，就是说很多人在行公义的时候，我们就用仇恨的心替天行道，哇，这个完全不讲感情的啊，可是呢。话又说回来，有时候我们去怜悯人的时候，我们又不去讲公义，会有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毛病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我们带着一种审判的态度来说他不对啊，在教孩子用审判的孩子态度对他很凶。那你这种态度哈，用审判的态度好像是对啊，因为他错啊，都要管教啊。是不是？是不是要？但是啊，你有时候会好像你是上帝这样，孩子是我生，我要怎么打，我要怎么凶是我的权利，对不对？华人是这样子吧？我们华人以为我们做父母亲对孩子管教就可以，你是我生的，我用审判你是错，然后我就替天行道，我管教你。其实我们的管教其实已经不是管教了，我们其实是在。伤害他了，所以惹他的气，把他心智都惹失去信心了。有时候我们落入这种地步，但是公义好像对，对不对？我们会缺少怜悯。什么叫做怜悯？儿女有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什么？想到他正在施工中啊，是不是？儿女是不是正在施工中？是不是？你的儿女是不是正在施工中？就好像你现在活到已经50岁、60岁，你是不是还在施工中？是不是？你很多事情也觉得我还在成长中嘛，对不对？好，那你看到在施工中要怎么样？多多包涵，不是吗？你因为他有一天会大楼会建起来啊，这个工程会完工啊，会成熟起来。所以我们不要用审判的，我们要用怜悯的。这个对与错当然不可以含糊，可是你要手要稍微保留什么？他还在施工中，你要多包含你的孩子，那叫做怜悯。而这个多怜悯他的时候呢，用这样子的心，可能你需要多一些眼泪、忍耐、宽容、等候、盼望。各位，你知道你们现在老了哈，你常常有时候想到儿女，因为我们带着他们来美国，然后他们呢变成主流社会的人，而我们因为是新移民嘛，我们有很多东西不懂，哦，你英文不标准，听力也差，阅读能力也不好，那常常要寻求孩子帮助，对不对？然后久而久之哦，他就慢慢看不起你，他无意中他就用很不好的态度待你。有没有被孩子凶过？儿女凶过？那这个时候就想说，我为什么把他生出来？好哦，而且常常发生，哇，那种心痛，你知道吗？很痛很痛啊，对不对？他真的有时候想哭啊，怎么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种难处啊，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因为我们也曾经对我们父母那样过，只是程度的不同。我们也曾经看不起我们的父母亲，但是如果回头来，我成为基督徒，我知道我要懂得怜悯， 我的父母亲其实他们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是因为我们而牺牲，我们要懂得来体恤，那叫做怜悯啊。孩子，我们知道孩子其实他们也很为难，他们是进入主流社会，所以他们压力也很大，因为他是有色人种，他们进入这个所谓的 Caucasian 的 culture 里面，所以他们压力也很大的，不是我们想的他们是顺顺的。我们回头怜悯他们，因此我们能够什么，用忍耐，用宽容，用宽恕，用盼望，等候他们有一天会改过来。他们做人父母之后，他们就体会到，哇，原来我的父母亲是那么伟大，他就会成熟过来。所以弟兄们，大丈夫要懂得公义，但是呢，他也能够用怜悯给人空间去成长，这是大卫告诉所罗门要做的事情。好，所以所罗门领受的这个很重要的遗言，就是他行事要有原则，因为他是尊重耶和华神，恶人要对付，但是不连累到恶人后代，相对的善的人要恩待，而且还要连带恩待到他的后代。好，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哈，刚才第二节讲说你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好，那我们想到说，哇，这个大卫可能一开始说忠告大所罗门王要刚强做大丈夫，是不是好像是所罗门王他必须要效法他的父亲大卫，要做一个英勇的武士？可能是不是这个所罗门王自小呢，他就是娇生惯养啊，活在这个皇宫里面哦，然后他从来没有这个奔驰沙场啊，从来没有冲锋陷阵过啊，他没有这个大卫那种英雄的这个气概起来统领整个国家，所以大卫要他做刚强大丈夫，像刚才我们说要处理这些事情，好赢得以色列人尊重，这是不是大卫的意思？其实真正的刚好相反，刚好相反，大卫要他做大丈夫要刚强，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要他刚强要壮胆，这个做大丈夫，这个是在第三节，重点来了。什么叫做要大做大丈夫要刚强呢？第三节我们看，请你来念，来，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行的，行主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哇，原来在什么事情上刚强做大丈夫？什么事？不是去哇开杀戒啊，去勇敢和敌人，去和坏人，去那些可恶的人拼啊，不是，是什么？勇敢的行主的道，而且还要什么？勇敢的遵行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个跟我们想的差很多，对不对？如果对神的话、神的道、神的旨意，干嘛要勇敢的呢？为什么要刚强壮胆，要用大丈夫来行主的道呢？弟兄姐妹，这是很特别。通常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我们对孩子就说，哇，关切你的孩子，你说啊，你要在你的事业上啊，你要在你的成就啊，你的婚姻上面的这些事情，这是你要去用的。我们很少去注意到什么？注意到说，大卫告诉所罗门要勇敢的谨守神的律法。为什么先遵守神的律法要勇敢，要当丈夫？其实我们晓得哈，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原来遵守神律法是要勇敢，是要刚强壮胆，是要用这个大丈夫这样子的身份来守他。你回去看哦，在约书亚记，摩西在交棒给约书亚的时候，同样的东西跑出来。你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请你们念好不好？你去体会看你有没有相似。来，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摩西告诉约书亚，这个年轻的接棒要争好进去迦南地的这个所谓的护手，讲了三次要刚强壮胆。在这里看，你有没有发现有三次讲刚强壮胆？有吗？而这三次刚强壮胆重点在什么地方？重点在哪里？他有没有任何讲说你需要大开杀戒，碰到大城墙不要怕，要一涌而上？有没有讲这个？原来他的刚强壮胆是什么？要遵守神的律法。好奇怪，对不对？这与我们想的那个原来人文里面的刚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要旨，也是原来啊，你对神的心意要去遵行的时候，原来啊，有时候会不好意思的，有时候是会被有人给你压力的，也许是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会给你压力的。他们就哇，你是圣人啊。我以前讲过我在当兵的时候祷告，然后人家叫你耶稣这样子，就笑你了，你祷告人家笑你是耶稣，看你还敢不敢祷告。你有压力的，你要遵行神的话，要信主，有压力的。所以这种挑战会使你不敢遵行神的话，一不敢你就会慢慢退后，慢慢冷淡。就好像刚信主的时候，你的丈夫会给你脸色看，刚信主的时候你的老婆会扯你后腿，对不对？那你就会就虚与委蛇，没有啦，没有，我没有在读圣经了，我只是眼都灰尘，我把它拍一拍啦。你有压力啊，那你对神的话你就开始不敢刚强，不敢壮胆，你会退后啊。所以撒旦会用这种诡计使基督徒退后啊，特别是刚信主的人啊，你就我就只有你们有帕拉克我再来就好了，其他的时间我丈夫他会生气，我不敢来。会不会礼拜天没有来，然后我心里没有在家里都有在读圣经，会不会？你会胆怯啊，会害怕，你不敢勇敢啊，因为你知道你勇敢你会被逼迫啊，你勇敢可能会引起家里面会有这个刀枪。因为信主就有这种问题会来临到，使你不要引起冲突啊。那些不信的人他会对你很多的逼迫啊，讽刺啊，耻笑啊。好，所以这些东西呢，你必须要刚强做大丈夫，不管什么压力，不管什么试探，你都不要偏离。好，所以你看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16:13，保罗这样子说，请各位念：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看到吗？要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在什么事上？真道上。又来了。所以你看在希伯来的这个信仰里面，他们深深的知道这个世代、这个世界还有我们活的环境其实是要与神作对的，他们清楚这个。所以你要站在那个所谓的让世人不能够体会的是让你勇敢的站立，神他是神，他不是人，人不能明白的时候，我仍然勇敢的做大丈夫，站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不管什么压力他都不妥协，他不随便，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后果就是像列王记上2:3那里讲的，你无论往哪里去你就能够亨通。耶稣亚第1:8也说的，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好，所以我们回头看了，相反你不刚想做啥，你就是胆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讲，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将来是在第二次的死，就要丢在那所谓的火硫磺火湖里面。你又看到每一个这个地方讲到胆怯的基督徒，如果胆怯的话，什么叫做胆怯？有一个牧师说，什么叫胆怯？胆怯就是你自己很大，上帝很小。告诉你的旁边人，胆怯就是你自己很大，上帝很小。你懂他的意思吗？你懂他的意思吗？懂他的意思吗？胆怯就是你很大，上帝很小。嗯，我很大，应该很胆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原来我们能够大胆，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上帝很大，哪怕我很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你的事业、工作环境、家庭困难，有没有？有没有？都后悔为什么要移民，有没有？很多人是经历过来的，我会讲这样也是我的经验。我来美国前面五年很辛苦啊，所以我能体会弟兄姐妹你走过这些困难的路。很多人他的身份、事业、家庭很辛苦，如果这时候我打，我是吓坏了，我马上打包回家，真的。但是我知道我的上帝很大，告诉你旁边人，我知道我的上帝很大，我的上帝很大。我虽然很小，但是我上帝很大。你就不胆怯，所以要刚强壮胆，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的胆子多大，而是因为我靠在那个很大的神的话语上面，他的应许上面，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所罗门呢，他能够坐在他的父亲的给的大位里面，说他的国甚是坚固。十二节说了，他的国甚是坚固，是因为他刚强壮胆，大丈夫遵照神的话而行。这是一原因，是这个地方。我们晓得万事万物都有理，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理。学科学的人晓得，物理有物理的理，化学有化学的理啊。那个你哪怕是健康身体，有健康的那个理。而这些理呢，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到底这个理是哪里来的？这个理就是那位造万物的神设计在那个地方的。哪怕整个社会科学也有它的理，所以暴政必亡，对不对？为什么说暴政必亡？因为它不得人心。哪怕现在是很凶很强悍，可是它必亡。这是什么？一个理，因为它违背了人里面心里面那个上帝设计的那个理在那里面。所以这个理呢很重要，就是你如果按这个理而行，那你就会亨通；不按这个理而行，你就会困难重重。最近师母啊，他去一个卖场啊，有一天他就拿回来一个箱子哈，啊，拿回来以后他就说，牧师，这个东西哈，你有时间帮我装一装。我说什么？哦，他说哦，这个东西哦，刚好他在大拍卖，哦，价钱只有四分之一。我说是什么东西？他说是一个马桶盖。我说马桶盖怎么会？你买那个东西干什么？他说不，这个东西哦，这个盖子它是会要插电，然后呢可以按下去，然后就它就会有一只管子就跑出来帮你洗屁股的这样子。原来是那种所谓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电子动马桶盖这样子。我说我哪会啊，喂，这个东西又要水的又要电的，你要装，我又不是万能博士。所以我就想，然后再看看这个，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厕所马桶那个旁边路边那里哈，这个走到了，放了两三个礼拜。因为我知道太难了，那个水要装，然后电又要搞，然后旧的盖子新的要下去，哇，那个你以为我是天才儿童啊？所以我心里面打通心里不愿意。 又用拖延战术，看哪一天他鼻子摸着拿回去退，这样子这么忙哈、哦。结果呢，上礼拜一，你知道礼拜一牧师是没来教会嘛？他说：“牧师，你看看嘛，你就看看嘛。”我想说，哦、他已经换三个礼拜要再拖延下去哈、哦，到时候他不煮饭，我就惨了，没饭吃了。然后就拿它打开啊，看看，看里面有一个说明书，拿起来 read 一下，我不晓得，哇，这个好复杂。那我后来我就好吧，那一二三四五六，哦，一这个，二这个，三这个，我就好，一这个，二这个，三这个，竟然20分钟就装好了，谦卑的来到说明书面前，勇敢的去执行，按着它去行。就亨通，那个就可以起来洗屁股。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讲万物都有理，神造万物，造你造我，他让我们活在他给我们的疆界和生命的路上，他叫我们刚强的去读他的给我们的诫命律例典章话语心意，你勇敢的，然后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勇敢的去行，就会经历亨通，经历他的祝福，经历他话语是信实，原来他就是那个真的最大的神。所以我们把这个话语读完，我们就结束，请各位来念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请各位念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的纯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今天我们所看的，在大卫和所罗门这个父子的交接里面，他的教导就是这个心意。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今天有献诗，好，梁山要献诗嘛，好，先好，我们先祷告，先奉献，好。